面，李玛丽的儿子比加一日杀了犹大人12万，这情何以堪？你想想看，现在这么多人惨死在刀底下，为着什么呢？就是因为神现在要管教谁呢？要管教这个亚哈斯。所以一日之间犹大人损失了12万的勇士。那下面因为你看见吗，每次在这个历代志下都讲原因的，有的时候在列王记上还只告诉我们事实，没有告诉我们原因。所以很明显，这是解释，是圣灵对于整个历史的解释。所以下面什么呢？因为他们离弃了耶和华他们列祖的神，所以这点很清楚的。那一面，一个是被掳到大马色，第二个就死在这个以色列王手下，最少有12万。然后有一个以法莲中的勇士名叫希基利，杀了王的儿子马西亚和管理王宫的亚斯利干，并宰相伊利加拿。所以你看，这都是代表神的手。那还不止如此，不光是以色列被掳到亚兰去、大马色去，最难堪的什么，就下面第八节，以色列人掳了他们的弟兄，连妇人带儿女共有20万，杀了12万，现在掳了20万，又掠了许多财物，就把他带到撒玛利亚去了。那这一回幸好是神干涉，神的大怜悯。那么神出来借了一个先知，那么做了一个干涉的动作，所以才有下面的结果。所以那个时候呢，有一耶华的一个先知名叫俄德，就出来迎接往撒玛利亚去的居民，对他们说，因为耶华你们列祖的神恼怒犹大人，所以将他们交在你们手里，你们竟怒气冲天，大行杀戮，如今你们又有意强逼犹大人和耶路撒冷做你们的奴婢，你们岂不也得罪神，得罪耶华你们神的事吗？现在你们当听我说，要将掳来的弟兄释放回去，因为耶和华向你们已经大发烈怒。所以如果不是神的干预的话，那现在以色列人遭遇真是很悲惨。那从来没有过说是南国居然被掳到亚兰也就罢了，被掳到大亚述，被掳到大巴比伦，这个都算了，但是最羞耻的，你看见吗？居然他被以色列人杀了，就是北国杀了12万，又被掳了20万。现在他们个个都要到撒玛利亚去做奴隶去了。那幸好是什么？神干涉。所以最后呢，你看见最后呢，圣经告诉我们说，那么他们才出来拦，领袖才出来拦住这件事情。然后呢，就把他们放回去了。那么没有然后呢，没有鞋的就给他们就给他们鞋穿，然后又给他们吃喝，用膏抹他们。其中软弱的，就是他们骑着驴子，就送到耶利哥去。然后呢，最后他们就回到撒玛利亚。所以，如果不是神的干预的话，这12万人不可能，这个是20万人不可能放回去的。现在个个都回去了。而且呢，给他们吃，给他们喝，给他们穿，因为他们是弟兄嘛，你怎么可以掳掠弟兄做你的奴隶呢？所以现在你就知道说，的的确确亚哈斯是在神的手底下，很清楚神没有放松这件事情。 实在说来是很重很重的。好了，那么在下面，那么这样完了以后，那么是不是他就悔改了呢？如果你仔细去看过去的故事，什么不管你看罗伯安的故事也好，你看见很多时候他们一看见神的时候，他们就自卑了。本来有金牌的，后来呢换成盾牌，你看见每次，所以非常的自卑。神看见他们自卑，神就放手了。所以很明显的，神的手是管教的手，他不是折磨的手，他们一点都不是。只要你肯回头，他立刻神就放手了。但是呢，你看亚哈斯没有，亚哈斯16节，那时亚哈斯差遣人去见亚述诸王，求你们帮助，因为以东人又来攻击，求你们帮助。 所以那个时候呢，一面他就求助于亚述，那第二面呢，圣经告诉我们说，这以东人又来攻击犹大，然后呢，非利士人也来侵占高原，南方的城邑取了别伯士麦、亚亚伦、基底斯、索哥和属索哥的乡村，提纳和属提纳的乡村，井镇、井所和属井所的人就住在那里。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看见，现在我们说过了嘛，以色列人如果光景好的话，非利士人就回到他们的平原；以色列人光景不好的话，他们就跑到高原来了。而且呢，就把这个犹大的诚意，本来是波士麦是犹大犹太人的嘛，亚亚伦也是有犹大的诚意嘛，基底斯都是嘛，结果呢，你看都落到什么？都落到非利士的手里。所以这个很明显，什么时候你看见以色列属灵光景一不对，你看见很明显的，你看非利士人就占了上风。那下面十九节，为什么这些事情发生？为什么现在？每个人都反了，为什么也以东人，为什么亚兰要欺负他？然后呢，以东人亚兰也会欺负他，掳去他。然后呢，这个北方的十个支派，北国也是把他们杀了12万，然后掳去20万。后来幸好是神一句话，他们再把他放回来。那现在不止如此啊，亚述帮助他只是敷衍的。然后以东人又来攻击，然后非利士人也来侵略，所以为什么呢？就是因为以色列人亚哈斯在犹大放肆，大大干犯耶和华，所以耶和华使犹大卑微。所以很明显的弟兄姊妹，这个给我们看见神的手是很重很重的，在谁的身上呢？是在这个在亚哈斯的身上。那么你们有没有注意到这里有一句话很有意思的，第十九节。因为以色列王亚哈斯，有没有圣经有没有讲错？这个很明显他是犹大王啊。但是圣经说什么呢？因为以色列王亚哈斯在犹大放肆，所以在神的眼光中看，弟兄姊妹，那个犹大的大卫的宝座是为着全体的，不是只为着南国两个支派的。但是因为他们得罪神了，因为所罗门拜了偶像，得罪了神，所以这个时候呢，你看神允许十个支派出走，很清楚的。所以很明显，按道理来讲，他应该还是以色列的王。所以有的时候圣灵不知不觉的就提到他们原来在神心目中的地位，他应该是以色列王亚哈斯，但是结果怎么样？在犹大放肆，明白吗？那个以色列诸王是在以色列放肆，这个有道理的。但是现在呢，你看见以色列王亚哈斯在犹大放肆，大大干犯耶和华，所以耶和华使犹大卑微。好了，那么这个时候亚述王上来却没有帮助他，反而倒欺凌他。亚哈斯从耶和华殿里和王宫中，并首领家内所取的财宝给了也是王，这个也是无济于事，什么也不是。好，那么既然手这么重以后，那么应该悔改了。但是呢，现在我们再看以前，我们稍微看一看《列王记上下》是怎么记载的。你看呢？你仔细来看这个，在《列王记下》。列王记下16章讲到亚哈斯，那第五节，亚兰王利逊和以色列王利玛利的儿子比加上来攻打耶路撒冷，围困亚哈斯，却不能胜他。那这个时候呢，是早期的时候，刚好是以赛亚对亚哈斯所预言的时候，这个起头是没有胜过他，没有做，所以这个表示是在那个以前。那么亚哈斯，那么第六节，当时亚兰王利逊收回以拉他，归于亚兰，将犹大从以拉他赶出去，亚兰人就来到以拉他，住在那里直到今日。那么然后呢，亚哈斯呢就差遣人去见亚述王。那么 不要忘记，这又是早一点的故事。那么然后呢，所以亚哈斯呢，将耶和华殿里的王宫府库里面所有的金银都送给亚述王为礼物。那亚述王应允了他，就上去攻打大马色，将城攻取，杀了利逊，把居民掳到基尔。那这的确就帮了什么？帮了以色列的忙。所以早期这跟后来不一回事的啊，这个大家记得。那么就在这个时候，那么亚哈斯呢就上大马色去迎接亚述王，就是大马色他看中了一个祭坛，那个祭坛是大的祭坛，所以呢就叫人说，按照那个样子就在耶路撒冷造一个同样的坛，所以叫做大坛。那么这大坛做什么用的呢？大坛原来他就吩咐他的祭司在上面献祭，明白吗？那么普通献祭应该同祭坛才对啊，结果同祭坛呢就把它挪到大坛的北边去，挪到北边去，明白吗？所以等这个真正这个献祭的时候是在大坛献祭，把神的旨意改了。那么他说，我同祭坛来做什么用呢？我来寻求神的旨意用的。所以表面上你看见说这约哈斯好像还活在神面前，一切都没有改，起头刚起头的时候并没有那么厉害，刚刚开始的时候你看见吗？就是把圣灵有的地方把它改一改，本来呢是同祭坛，现在变成个大坛。那铜祭坛大家都知道代表十字架的，所以许多人觉得这个十字架已经落伍了，现在我们最好把这个祭坛把它放宽一点，明白吗？这就是今你看见很多人为什么把十字架就取消掉，就告诉我们说，如果你不是大富也是小康，这个当然每一个人都听得进去啊。所以这就是今天的情形，这就是约哈斯的情形，他不是完全把祭坛拿掉，他是把这个原来的根据神旨意所有的那个铜祭坛所代表的十字架，他没有正式把它取消，不过他换一个从大马色一个更大的个坛。所以大家要记得，这就是亚哈斯做的事情。那亚哈斯呢不止这样做，而且呢他也把那个你看啊，这个特别是第十八节，又因为亚述王的缘故，就将安耶华殿为安息日所盖的廊子和王从外入殿的廊子挪移围绕耶华的殿。所以很明显呢，在这个时候你看见他做了一些事情，胆子很大的，你看见本来殿里面有一些的布置他把它完全换掉了。所以呢本来呢这个王呢如果从外入殿的廊子应该在哪里，本来应该在哪里，现在呢把挪移到围绕在耶和华的殿，所以整个就通通改变。那你说这段有什么意思？这段当然非常重要，为什么？因为你记不记得啊，等到后来他的儿子就是西西家生病的时候，神告诉他再给他15年。那你怎么知道神再给他15年？怎么知道说，所以神就给他个兆头，那个兆头就是日晷，那个日晷圣经说是亚哈斯的日晷，明白吗？那么亚哈斯的日晷如果倒退10度的话，那么这个就是什么？这个就是那个兆头了。那么这个是后来我们都记得这个是什么的故事呢？是西西家的故事。可是我们如果读原文，我们知道那个亚哈斯的日晷原文是亚哈斯的梯子，亚哈斯的梯子。那现在我们要问，什么叫亚哈斯的梯子？那么大家记不记得，等到耶路撒冷，等到这个所罗门盖圣殿的时候，那么圣经很明显给我们看见呢，这个示巴女王啊，她看见那个所罗门呢、啊、上圣殿，就走上那个所罗门的梯子，他走的那个样子跟圣经告诉我们是差异的，叫这个谁呀、啊、叫这个示巴女王魂不守舍。所以现在很清楚，一个王他如果要到殿里面去的话，一定有个梯子去的， 那么现在谁要上殿呢？所罗门要上殿。